萌萌。萌萌，站起来。
好，大家好，欢迎回到这礼拜的萌萌站起来，我是 Dayu，
我是 Teddy。
我告诉你，这礼拜实在是令人沮丧的一个礼拜，
不得了的沮丧，
不得了沮丧，真的，真的，真的。我问你，上礼拜我们不是那个时间互换吗？然后，哇塞，我一整个能够体会你平常的心情呢。其实刚起床，然后刚开机，然后那个脑子也这样子。整个反应速度也慢慢的，然后讲话也不知道在攻杀小，就这样浑浑噩噩，很像小时候在高中还是国中在补习班上课，就是你这整个人就放空在那边，然后也不知道老师在台上攻杀小，然后你就这样跟着那个随波逐流，跟着那个话一直讲，啊讲，然后莫名其妙。干，就因为自己刚起床，然后穿着内裤录 podcast， 讲出来一个 HTC 应该要出内裤，结果干大家觉得超好笑，
超应景，
莫名其妙。
下次是不是应该就是要买到那个 Tesla 的内裤，然后再来讲一次这东西？
真的，
因为听众好像很喜欢我们讲内裤的一些话题耶。上次讲话内裤，大家哇之热烈，你知道吗？我们要转型做内裤内衣的介绍的厂商。
哦，没问题，没问题。就是说内裤厂商要找我们代言啊，没有问题啊。我们就要朝这个目标，给
大家一个预告。
没错，没错。
女性的哦，男性的我们没有兴趣哦。
太恶了吧！女性怎么代言？哦，但还好啦。你敢要我们代言，我们就帮你代言，对不对？
对啊，我们可以帮你介绍一下，就是什么外观啊，应该也是外观啊，
触感什么的，对不对？
对，
没有问题啦。对，
對啊、但是怕讲完就被告啊。
没有，主要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沮丧。哎、欸，讲到内裤，我跟你讲。我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看 YouTube， 然后我就被推一个广告。哇，你知道他推我一个什么广告吗？你知道那个我们平常就是可能男生女生都会擦那个止汗剂或是体香膏嘛，就是擦那个嘎吱窝的。哎，现在美国有一个公司推一个产品叫做 Bose Deodorant。
什么东西啊？
超北啦！我看到，因为通常来说，大家会跳过那个广告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那个广告，我想说在冲阿小，就一开始就一个男的走出来，然后就穿一个内裤，然后就说：“哦，你身上所有的地方都会擦 deodorant，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身上最臭的地方，你从来都没有好好在乎它？”哇，你说冲阿小，
我觉得你要跟观众解释一下，这中文是什么？
中文就是专门擦男生淡淡的体香膏，就我想
淡香膏，
淡香膏，哎，
我听起来像是那种艺美会做的蛋糕，对不对？或者是慈济会有的什么香米饭，
淡香膏超北蓝，
淡香膏真的，它缩写起来不就是淡香膏？那淡淡会发香，发香味
的
膏。
真的，然后我想说，哇，这什么东西啊？听都没听过。之后我就把我，因为我真的平常都会按跳过，然后我很认真把那一整广告看完，你知道吗？哇靠！哎、欸，他创造一个新的产品，而且他教育消费者使用它，你知道吗？这就很像当年这出牙刷的时候，要教全世界人说，哎、欸。有个东西要刷牙，你要记得清洁。看到现在，居然美国的厂商想到说要出淡香膏，超莫名其妙。
会不会一开始大家在教刷牙的时候，民众也会觉得很尴尬，然后觉得很北兰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可能从头到尾都不觉得自己的嘴巴需要被你知道一个刷子去那边撸半天。
不是，可是你今天讲你嘴臭，或者你有狐臭。那你今天在路上跟人家交流的时候，你都会可能不经意、不小心就散发出来。你蛋臭，你就算是你是皮蛋好了，好不好？
皮蛋，
你蛋又黑又臭啊，就皮蛋。谁会闻到嘛？谁会把你裤子脱、欸？是你这样，你穿短裤那个位置，那个味道会散发出来，是不是？然后坐你旁边人说，这女生想，哦，干，这男的好臭，妈的蛋臭味，闻到什么铁蛋还是皮蛋？不可能，我不懂那厂商在想什么，还是说你一天 你今天可能是牛郎，今天也会有十个女生要跟你上床，然后会闻到你蛋干，你蛋臭，你自己平常就要多洗澡嘛？
不是，
蛋香膏在干嘛？
你穿的西装或是你穿的牛仔裤，对不对？它就是闷热。那你说那些就是这些职业的人，他们可能就需要这个嘛，对不对？他们可能平常
职业
就是。都是把那个薄荷拿去涂在那个蛋蛋上，可是就太凉了，不舒服。所以他现在可能厂商就在出一些就是比较温和的，对不对？像女生有也会有一些洗私密处那种清洁剂都比较温和、哦。你不要说拿那种什么薄荷啊，哇，那洗完就晚上也不用睡觉，或者是你都辣一整个晚上。所以他那个蛋香膏应该是有特殊的设计，
但这应该也没有什么清洁的功能，它就只是纯粹让你变香而已吧。就哇，
但说真的，你刚刚讲
说，哎 ，Teddy， 你蛋蛋好香，靠，
你恶心。但我觉得如果被人家这样这个称赞哦，其实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们的关系是亲密的，然后就是会称赞在这种非常深层的地方，我觉得代表的观察真的非常弱、
不是，你刚刚要说什么？
我刚才想说，你刚才讲说平常蛋蛋不会露出来，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夏天的时候，男生不是会穿着就是泳裤，或者我们穿沙滩裤，要、不然就是用比较短的短裤，我们就会去海边嘛。
对。
那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时候是有点破，就是有点可能会露出的那种感觉吗？
哦。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需要，但是我真的觉得是不会闻到味道了。
露出，你是怕人家看到好不好？闻到味道，怎么会有味道啊？不知道、欸。
有些人可能就真的很臭，就像你讲的皮蛋啊，就真的很臭都不洗。
对，我跟你讲，我相信这个厂商他在发这个产品之前，他应该有做一些试调，说不定
一定有。
真的，就是老外可能真的会有这种困扰，就觉得哦，我的就是你知道，我就是臭蛋，
就是特别臭。你看，像他下广告，为什么下在你身上？就他们有做过研究吗？
靠北！不是我看到我真的傻眼，然后我在那边一直狂笑，然后这什么鬼产品？
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那个讲纲上面的标题叫什么？干他妈的 ！YouTube 居然推我蛋香膏的广告，表示得我真的非常的讶异，非常的生气。
我真的想说，
你怎么以为我是 TA？
真的，我想说，干这傻小。我是你知道，我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打开我的笔记本，然后把这个列入我们讲纲，就这一次实在太让我不爽。到底在干嘛？
好，第一件事情是写笔记本，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什么？你就订这个货是不是？要不然
你诚实说，你有没有去厕所检查一下？
我没有没有，我告诉你，我超级诚实，真的诚。我跟你讲，其实。说真的，如果我们那个女性观众那么听众那么多，你如果仔细去注意，其实很多男生都会莫名其妙去，不是很多男生他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会自己没事摸一下，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
真的，我跟你讲，你一定没有发现，但我相信你一定有。而且特别最重要就是，通常来说，你摸完你的重要部位附近，你都会自己闻一下。我告诉你。这真的，他妈的！我跟你讲，我真的有人告诉我过，然后我后来有观察，就是我靠，真的哎，我跟你讲，十个男生有九个都这样。就如果你今天觉得哦，他放歪了或什么，然后你瞧一下，瞧完十个有九个人都会偷偷的摸闻一下自己的手，你知道吗？
是没有意识的，你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对，就是下意识你会稍微闻一下。我想那个就是一种心理的防卫机制，想说，我需不需要蛋香膏？你知道吗？
就是厂商观察到大家都在闻一下，就说啊，以后不用闻了，保证是香的。
对，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你这个礼拜你自己稍微注意一下，那你下礼拜再来跟大家分享，因为看你有没有自己潜意识有这个动作，保证有，或者是
我觉得
上班已经有很多工程师嘛，你也可以观察他们。
干嘛？那、这个这样讲好像工程师特别喜欢摸蛋蛋。对不对？我们有别的男生，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不要这样把工程师贴标签。
不是嘛？因为我们前几天不是在说电竞选手在那边用那个暖 暖手器可以帮助他们那个有更好的表现。我相信工程师也是，他们可能平常 coding 就打键盘打到手冰冷，然后就会找一下身体最温暖的地方。
你这样讲，我下礼拜一进办公室，我要跟大家讲说，你们通通给我把点那个键盘的那个消毒。你们，然后你们开会拿那个白板笔的时候，你们用你们自己的。你不要跟我要同一支。
我告诉你，你真的，你观察一下，你观察一下。像我们现在美国这边全部都 work from home， 所以我现在也没办法观察。但我相信，
这借口不错，
你是可以观察到的，真的。或者是各位女性听众啊，算了，你们不要观察了，你们这样子，你们女性听众观察完都觉得干恶男恶心臭，没有，那不是一个臭，那就是一个我们自己保护机制、
提升生产力的感觉啦。
没错，没错，没错，
一种上进的表现。
对，真的，莫名其妙、
欸。但说真的啦，你如果去开会的时候，你因为很男生很常穿牛仔裤嘛，
对，
那你用牛仔裤，你也不可能穿很long的那种，所以有时候都坐下来都还是要瞧一下。我就想到我这时候会去瞧，我好像不应该，对对，就是瞧一下裤子的位置。
对对对
对
对啊！所以
我们现在一开场，哇，那个收听率立刻降到，要么是降到20%，
对，
要不然就是冲破200%。
拭目以待，莫名其妙，拭目以待，真的。想说，我这只是开场想要讲的，就直接变成本周主题之一，
一定挂上标题，对不对？说不定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近一点来卖。
哦，哎、欸，我觉得可以哦，
对不对？
生活中有观察，代理，
没错。亚洲区总代理，我们就
亚洲区总代理，对对对对对，萌萌淡起来，
萌萌淡起来。
香哎、欸，超
那个标题都已经想好了，
真香真香
真香真香，好不好？我们专门代理一些很香的东西给大家，蛋香膏啊，
我
们剩下不要讲，不要开那玩笑。蜜香红茶，我不知道我怎么想到这个字，但因为
没有，还有这礼拜就是想让我沮丧的另外一个点，就是突然觉得这礼拜我真的觉得自己很老，你知道吗？就觉得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对，因为这礼拜我突然滑那个滑新，我就滑到说哦，金曲奖入围的名单公布，那我就在那边看，啊、看一看，哎，哇靠，我真的是不认识里面的人哎、欸，那我认识的只有周华健跟梁静茹，还有这个
他是主持人还是他们是什么评审单位吗？
没有，周华健有入围，周华健有入围，
他有作品吗？
对他有新作品，然后周华健
新作品
有真的。对了，周华健、梁静茹还有那个谁啊？那个吴青峰，这三个
吴青峰 OK，、哦、这个是两三个不同的世代，对不对？
然后还有灭火器，这四个我认识
OK、
啊、对，其他的我真的是哦，邓紫棋，但是接下来就一大堆人，我真的是不太知道这是在干嘛的。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很沮丧，我就啊，完了，代沟，所以我就接下来下一个我做的事情就是我打开 Spotify。然后呢，我就去点了华语 Hito 排行榜，这样子，你知道吗？平常我是绝对不会点进去这个怎么讲 playlist
分类，
对。然后点进去听完更想哭，真的妈我听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你知道吗？那听完之后完蛋了，里面大概只有三首歌我知道谁唱的，就是。什么有一个是那个五月天的，他好像跟那个什么萧敬腾还什么一起唱《突然好想你》，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 Mojito， 就是最近周杰伦前阵子出的那个单曲，我不知道单曲还是专辑，然后还有一首我忘记什么歌了，就是这样，其他全部没一个知道在干嘛的，就哇，好老好老。然后
而且你不觉得在听这种就是 Top Playlist 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说，哎、欸，现在那个曲风已经跟我不知道你啦，因为这个其实非常个人的东西，我觉得
对，
已经跟我以前喜欢那种调调是不太一样。我就忽然可以感觉到说，哎、欸，像爸爸那一辈，他们可能听蔡琴啊，或者说
对、
啊、周华健可能也是他们那一辈的，然后他们在听周杰伦，我们觉得很好听，在车上播，然后他们觉得说，干，这什么东西啊？这也能叫音乐哦？这已经开始在我们身上有感觉了。
对，然后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听了很多个，我就觉得。天哪！现在台湾是 A B C 的天下，是不是？就是超级多那种，好像是国外回来，然后中文咬字咬的比英文还要差100倍的，然后在那边出专辑，然后每一个
你点名，
我不记得是谁的啦，真的不是不是我熟啦，是我真的喊不出名字。我那个 Spotify 那个 playlist， 因为那个 playlist 是 Spotify 做的，是超多都是这种，你知道吗？然后每一个都要一定要 rap 一下，然后 rap 都是这样中音夹杂，
哦、真的真的
哦，就好吧，完了。
最近有那个谁啊，像什么，我不知道那个字是不是这样念的、啊。看我们讲完会不会被观众战爆，尤其我们观众是偏更年轻一些的，
对，
就 OZI 吧，他应该叫念 OZI，、
哦、OZI， 对对对，我知道，他去年有得奖，
他跟高尔轩是同一个人吗？
不是啦 ，OZI 就是哦，
是同一个
高尔轩，有哎、欸，你居然知道高尔轩呢？像我完全不知道，我想说这是谁啊、欸？
我没有听过他的歌，可是我是看恩熙俊的 YouTube 频道在介绍酒，然后通常他都会跟他们混在一起，然后说哦，有这些歌手
哦。
然后因为吴卓源，我最近听很多，吴卓源就是你讲那种，就是 ABC 回来台湾，然后英文比中文更好那种。哎、欸，他九月要开演唱会，我们没有业配，但只是我真的蛮 follow 他，然后。他就会跟 OZI 啊，他们好像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同一群人，但就是混在一起。所以你刚刚讲这个事情，我很有感。
对，那接下来最后我更有感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前几集都在讲 TikTok？
对，
那我就很认真做了田野调查，但是呢，我又有一个你知道老人的骄傲，所以我不想下载这个中国 App 到我手机里面，所以呢。那我就在那边看一看，就是我在那边找说啊，到底 TikTok 有什么很红的人啊什么？然后我在那边看一看，然后我就用电脑，就是你知道 Google 一下，然后看一看，然后我就在那边看，就是各个不同的妹子在那边对嘴跳舞啊什么。然后我看一看，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想说，干
什么？
我应该是可能全美国或是全洛杉矶唯一一个用电脑在看 TikTok 的人吧？这什么老人行为啊？
哎、欸，那个画面听起来真的很荒谬哎、欸！
我自己看了一半，我突然觉得，我突然有一种电到，你知道吗？我靠，谁会他妈的开电脑看抖音呢、啊？
哎、欸，
这什么老人行为？
这个我跟你讲，就是两种人会做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一种是老人。另外一种是内容管理员，专门在删那种就太过分色情的那种，
对对对，
菲律宾人或干嘛这，他们就太多要看，所以只能用电脑那边走走悠悠，走走悠悠。
对，然后我突然觉得，哦，干不会吧？
哦、天
哪，
好惨哦！哎、欸，是真的好惨哦，
惨真的惨，就觉得哇干，至少听到还有做电脑版，我蛮欣慰的。
其实他可能发现说，他年轻族群吃完了，他就说：“那我们不然我们吃点老人好了。”然后一上线，哇哦，发现老人可以吸到一点呢。
看，真的是哦，当
下天
哪！
哎 ，TikTok 用电脑看好讽刺哦，
真的很讽刺哎，
这真的超讽刺哎，就像 Donald Trump 说：“哦，什么？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反正很有对比的，对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对比哎，
对，真的是完全啊，可怜呐、啊，可怜呐、啊。”
真的可怜、
欸，真的。而且讲到 TikTok， 其实我前阵子，你知道吗？我收到一个猎人头的信，就是 TikTok
该不是 TikTok 来了吧？
真的真的 TikTok 来的，他就说他们在找就是相关的职位，就问我有没有兴趣。
哈哈，
告诉你，立马回绝，没有啦，没有那么，只是因为纯粹只是因为他太远，他在北加。如果他在 LA， 我可能。会考虑一下，然后说不。
北有机会可以搬去北加，你怎么不搬呢？
不是真的，因为但是那个没有啦，主要是我会怕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上次就讲过嘛，就说不定哪一天真的川普一怒之下把 TikTok ban 掉啊，靠腰啊，我不就失业了？你知道
吗？哦，
所以你知道
不、啊、你们就有很多工作啊，说来你们这些人就继续把我美国给打下来，而且川普下一次说不定选不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他会把他 ban 掉、哦，对不对？这次不
是
听说另外一个是 Bernie 吗？
对
，Bernie 可能会上吗？
没有吧？另外是 Biden 啊 ，Joe Biden
啊 ，Biden 啊，就都是 B 开头。对不起，我们以管窥天，发挥到极致。
对对对，以管窥天，对对对，所以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所以没有，这就是这礼拜莫名其妙觉得，
欸、被猎头找到，你也沮丧。但我觉得 TikTok 看电脑真、用电脑看真的是值得沮丧，真的好老，好可怕，
自己突然吓到，真的可怕，非常可怕。
大概只有韩国瑜懂这种可悲的感觉。
OK OK， 对我相信啊，我相信。我们刚刚讲到川普嘛，那 接下来今天这个主题，我告诉你，真的不得了。这礼拜美国最大的新闻就是 Twitter 它被这个骇客入侵了。然后呢，是所有你能想象到叫得出来名字的名人，全部都发了一样的推文，就是说哦，请大家寄给我 Bitcoin，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比如说像什么川普啊，我们常常讲的就是两个美国蒋中正啊 ，Elon Musk、Jeff Bezos 啊 ，Bill Gates 啊，就是这些所有有名的人，有那个打勾勾认证的人，全部都被骇客入侵，然后全部都在发文，就是要骗大家的这个 Bitcoin， 请大家传 Bitcoin 到下列这个账号。那这件事闹超大嘛，因为什么川普什么全部都在发，然后现在呢，连就是 FBI 也介入进去调查，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什么什么这一大堆。那这件事情就造成了很大很大回响嘛，因为第一个就是哇靠，大家都吓死，因为你知道美国人爱用推特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后来呢，就是推特自己里面，那第二个就是大家惊讶的是说，哇，没想到推特内部居然有一个工具，因为重点是大家这些人的密码被 hack， 他不是冲进去，这些骇客并不是说跑进去可能 Twitter 的这个 database， 然后把这些人的密码偷出来，不是。他这个骇客呢，他其实是找到了某一个 Twitter 里面可能员工管理员的密码，然后他进去操作一个内部的有点像是管理员的工具。那这个管理员的工具呢，可以一次操控超多名人的账号，或者是把名人直接隐藏下来，反正就是可以专门对这些你知道有超多 follower 的账号进行管理，所以他就用这个管理工具一次就让所有人都发这个东西出来。那至于这个骇客他怎么拿到这个人的密码，就现在也各种版本都有。那像甚至连这个《纽约时报》他们都有说，哦，当初就是这些人是他们可能就是他想办法把自己加进去这个 Twitter 的 Slack 群组，就他们内部员工沟通的工具，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就是辗转就弄到了这个管理工具的登入账号。所以这件事情带给我们一个很，然后哦，最后的结论就是哦，他们算了一下，就因为 Bitcoin 应该可以看到这个钱的流向嘛，他说这个骇客大概得手大概$120,000，可是
这个数字没有在更新了吗？
我觉得应该是有在更新的，可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再往上跳了才对，因为马上就出来灭火嘛。像 Twitter 一开始的反应就是他把所有人这些蓝勾勾有受害的账号全部都锁起来，所以他本人不会没有办法再发了。那想必后来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我想这个钱应该是没有再往上涨
的，真的没有再增加了，刚好就是
12。对，那我看到我其实看到这新闻，我有两个想法嘛。第一个，那其实说真的啦，如果我有个蓝勾勾，然后我没有被 hack 到，我其实会很难过，你知道吗？就是哎，刚我
但你不是名人，
是不是
对不对？
对，
不够格，
对你不够红，所以
不是个咖。
对，如果各位你想要了解美国文化的话，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就去把这个 list 上面的人都看过一次，你就知道哦，现在美国主流的意见领袖大概是哪些人啊？没有的，其他小咖的，不管你有多爱他，你就知道啊，只是一个小废物、小咖，没人鸟这样子，对不对？这个是第一个我想到的事情。第二个，其实我一看到120,000，没有，我当初还没有看到120,000，我当初看到他们。因为这些人发的内容一模一样，都、就是说请你转一个 Bitcoin 给我到这个账号，然后我会转另外一个 Bitcoin， 我会传你两个 Bitcoin 这样子。这种一看就知道诈骗集团的这种烂梗你也发，就是哦，我当下觉得天哪，浪费人才，没脑，低级哎，真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像你今天他妈拿到这个，我不知道合作金库台湾有什么这个，你走进去这个中央银行， 然后呢，你在里面就是看到就是所有就是珍贵重要的东西，结果最后你就拿了一个，我不知道，拿了
偷了一
三
支原
张，
子笔走。
对，或者是拿了三张消费券走出来，就是那这么多事情你可以做，你在那边发这个，很像一看就知道这是不知道在干嘛，就是一看就知道诈骗的讯息，
这
这
文案写太烂了。
到底有没有脑，你知道吗？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哇！我后来花了一点时间，我就想说，如果是我 hack 进去，你知道，我一定是做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对不对？
像什么？
比如说啦，就是如果我今天拿了这个 Elon Musk 的账号，对不对？啊，我说，哎，这个如果你寄裸照给我，我下次就可以直接带你上太空。哎，
我跟你
是不
讲，这
是？
个比什么比特币好太多了，
真的哦，
是不是？
真的，你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嘛？那如果说好，你今天没有像我那么变态，对不对？你想要搞，真的想要搞一波大的，谁最爱用 Twitter？川普，你他妈，你今天进川普的账号，然后发说，我川普宣布现在正式对中国宣战，我靠！那全世界就炸开了，你信不信？
干真
保
的，
证，保
真
证
的。
这个，或者是你，我宣布，现在你知道吗？我宣布，我刚刚2分钟前射了一发飞弹到北韩。我跟你讲，你看信不信？这个整个事情就会
全
炸
世
开，然后
界就暂停了。
对，然后可能 Twitter 这间公司就倒了，你知道吗？
对。
真的真的，我超认真的，我跟你讲，绝对 Twitter 这间公司可能再也爬不起来了，
哎 欸，真的。
就倒了。那。对对，你看你手上拿了这么大权力的东西，那后来我就更仔细的想一想，如果我今天，因为像这些骇客他们进去用 Bitcoin 就是要赚钱嘛，这赚钱他们用 Bitcoin 笨，真的笨，笨到不行。我告诉你，要是我的话，我就对不对？比如说哦，我今天拿到这个苹果 CEO 叫做 Tim Cook，对不对？我就拿 Tim Cook，我就在我要做这件事情之前。我就先买一大堆，假设啦，哦，借钱或什么的，我就买苹果或者是 Tesla 的股票，那我就 hack 进去苹果，哦，可能 Tinkoo 比较不会，你知道 Elon Musk 很爱在 Twitter 上面讲一些话，我就 hack 进去 Elon Musk 的账号，我就说好，现在 Tesla 哦，Tesla 宣布我们将以3亿元被苹果并购，嘣，我跟你
哦，
讲，那个股票瞬间飞天，然后我就赶
这
快
个是
卖
最
掉，
快的方法。
保证，而且也没什么人抓到我。对不对？
哎，
哇
这个是电
靠
影里面
嘞！
很常用的一个方法，哎，对不对？你看很多那种就是讲那种恐怖分子的电影，它其实就是说，哦，他要绑架谁，他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最后都把那个人拿去做直播，然后为的是什么事情？他不是真的要叫你家人来付赎金，而是他要去操纵那个股市，让那个股市大涨或大跌，然后他们就赢钱赢在一个合法的地方。
对，没错啊！对，我们看过超多，像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有好几个，像什么。有一个什么在纽约地铁的那个什么的电影什么之类，反正真的超
哦，对
多，
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那个
超
丹
多
佐华盛
电
顿
影，
演的吗？
对，什么一二三，
对
什么
啊，
Phantom 1, 2, 3之类，都是这种套路啊，就是他们
对
搞一个
啊，
很恐怖的事情，然后
诶，
让他上新闻，大家恐慌，然后他们就早就已经做空，然后爽赚一
没
波走。
错，诶，电影都演给你看了，你为什么还不照做？
对，这些你都他妈的进了这个，拿了这个全世界最有力的工具了，你在那边发一个说"哦，爸爸，我小孩被绑架"这种讯息，干白痴啊！你知道我真的是吐血
哎、欸，真的
哦。
很多人在干搞这件事情，就说哇，你入侵人家 Twitter，而且这个等级是这么高哦。以前你知道吗？Twitter 以前在被 hack 的时候，顶多就是某一个人的账号被 hack。那这个通常账号被 hack 的时候，通常是这个人他的密码设得太简单，好什么
对。
一二三
一二
九
三
九，
四五六，或者是
对
password。
对，乱设啊！你这种被入侵活该。好，那这个 Twitter 的公司呢，它的老板叫做 Jack Dorsey。Jack Dorsey 的这个账号，其实在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也被人家 hack 过一次。好，那个时候大家就发现说，他为什么被 hack？因为他没有去设两阶段验证。两阶段验证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密码是第一层的保护。好，可是你的密码可能就是大家都记不起来啊，都设什么 password 一二三啊，还是什么你的生日，那随便一猜都猜得到。 好，所以他呢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会再叫你去登记一个手机号码，或者是再有一个装置给你。好，但就像银行那个小键盘一样，你除了密码登入之外呢，我为了确保是你本人才能做这个登入的这个动作，我就会叫你去输入我发一个认证码到你手机上面，或者是我叫你去输入那个装置上面那个数字，这个就叫两阶段认证。那 Jack Dorsey 那一次的这个 hack 呢，其实也不是他没有做两阶段认证，而是他的这个电报号码呢被人家说叫做用了一个叫做 SIM Swap 的一个骇客手法去做这件事。这个我觉得其实蛮值得讲，因为其实在美国跟台湾在这个制度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别。SIM Swap 是什么东西？它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把你的手机号，像假如说今天得物的号码，假如说是12345689好了，然后呢，我这个号码就是得物的嘛，所以我基本上不能动它。可是，在美国，我只要知道得物它的这个电话号码的一个密码，或者是如果他有参加 Family Plan 的话，他们是共用一组密码的时候，我其实就可以打电话去他的电信商，然后呢跟他讲说，哎，你好，我的电话号码是几号，然后我现在我想要把它转移到新的电信商或是新的一个 SIM 卡上面去，然后这时候客服就会问你说，请你给我这组 PIN code。好，那你就把这个 PIN code 报过去给他之后，他们也不会再问太多事情，他就直接帮你把电话号码转掉，这个就是所谓的 SIM Swap。好，那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在台湾其实跟美国差很多？因为其实台湾在这方面，我不知道是算是保护还是流程设计上本来就长这样，所以台湾要做这件事情相对是比较难一些些的。因为台湾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打电话进去告诉他一种密码，然后就把人家的号码 NP 到别的电信商，或者是 NP 到别的 SIM 卡上面去。所以 Jack Dorsey 那次就是这样被 hack。 可是呢，其实在这一次事件之前呢、啊，大部分 Twitter 的这些入侵事件都是在个人账号的等级，好，或者说都是在员工就算是被盗了，可是也没有影响层面这么的广。那这一次的这个 hack 这么的广泛啊，就是他入侵，很多人都合理怀疑是说他们入侵了这个员工的操作界面，好，就是你可以直接去管账号的这个界面。那Twitter 上面也很多人在贴啊，哦，这界面长什么样子啊，什么的，这个原本应该是一种机密的，但是就是就被贴出来，所以这一次这么值得注意，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啊，是因为很多人其实那这次 Twitter 被 hack 之后，美国的不知道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反正就是一个执法机，应该说一个政府机构，他就叫 Jack 说，来下礼拜来我们这边开听证会，或是来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调查，我们必须要知道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潜在漏洞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已经不单纯是说，哦，我们公司网站坏掉了，哎，设备赶快修一修，这已经是牵扯到一个国家等级的事情了。好，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在这儿。然后这个你看 FBI 也进来调查了吗？好，一个 hack 事件有这么值得调查吗？这是一个问号。好，每个人的那个想法不一样，但我自己啦，我觉得你想想看，美国最喜欢做什么事情？美国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到处去引战，然后呢，透过打仗去赚钱。当然，很多人可能会不同意，但这个就是我个人的观点。美国到处就说啊，伊拉克有核子武器，还是说有这个什么什么一大奇奇怪怪这些东西，还是然后伊朗又怎样怎样？结果派人去检查，也没搞出什么东西来。没关系，我照样打你。好，然后跟北韩一下打一下不打，跟中国打不打，全部背后到底为什么要打仗？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赚更多的钱，能够去 dominate 更多的资源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石油还是他的美金什么的。那现在呢，因为 COVID-19， 所以他不能出兵打仗，他的航空母舰可能上面的人都在生病，或者说现在船一开出去开到对方那个地方，大家都生病了，所以也没什么好打，打不赢人家，所以他该打什么东西？该打资讯战，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但这个东西其实要搭配另外一个新闻去看，就是其实美国，我记得是应该是美国政府这个，但这个新闻我只有瞄到，我还没有查核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它就是说政府授权 CIA 可以开始对于中国的这个网站进行攻击，所以美国已经开始去打资讯战这件事情了。那为什么打资讯战这件事情会跟 Twitter 有关呢？是不是人家来 hack Twitter， 或者说Twitter 是不是受害者？我不觉得是这样。就很多人呢会觉得，你要跟人家开战，你要一个理由嘛，对不对？以前有人说啊，人家有核子武器啊，说哎，你这边又怎样啊？啊，可是 Twitter 又好好的没事，哎，上面充满这么多迷因图，很好笑，你怎么可以打他？所以呢，我觉得也许啦，美国就自己制造了一个 被 hack 掉的东西，然后呢又层级拉很高，然后最后把它搞得很像是国安事件，然后就说我们推特被 hack 了，我不爽，所以我要去 hack 微博，还是 hack 什么 hack 我不知道中国还有什么东西，百度云之类的东西，所以他就可以很名正言顺把他的战场从一般的陆地上转移到电脑上面来。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我不太同意。一个是第一个，我觉得像他们讲听证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应该是反过来去，他们想要去质问 Twitter 说，你后台怎么可以设计出一个这么容易去操纵这些人的东西的机制在？就是我可能只要拿到这一组密码，妈，我可以同时把100组打蓝勾勾的人都发掉。你为什么就是这个系统怎么会有这个漏洞，就是说这一组密码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比如说 OK， 我今天拿到这组密码，我可能可以进入这个管理员界面，但是我如果想要一次操控100个人的account去做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机制说，哦，你这个要取得更高的权限，或者说你要你的主管 approve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会有一个第二层的防锁机制，防呆或者是说防害机制挡在那里，或者是这个工具根本不应该这样设计，或者甚至不应该存在，就是让人一次可以大量的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真的很危险嘛，就是你要从后面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可能是他们想要知道的事情。那另外一个，你说打资讯战这一部分啊，我觉得其实因为中共的他们做了这个，还有俄罗斯，就是大家都知道。俄罗斯跟中共他们都老早十几年前，没有说十几年前，至少从上一次选举开始就在疯狂的打资讯战嘛。像我之前在 Netflix 上面看了一个影片，就是在讲英国脱欧的事情的一个纪录片嘛。他每次在讲说 OK， 就是这个资讯战怎么打，所以才会让这个就是让英国真的成功脱欧。因为记得大陆还记得当初有个新闻的话，就是成功脱欧之后，超多人冲进去 Google 说搜寻说，到底 Brexit 是什么？就是什么是脱欧，你知道吗？那同样的，像现在也常常看到俄罗斯在美国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那中共在台湾的资讯战就不用说了，那中共也有做很多在美国的资讯战，像 Twitter 常常就是之前嘛，就是封锁了不知道几十万个假的 Twitter 账号，那他们就是在做这些假资讯的散播啊、传播这种东西，就是这种资讯战打进来，然后把人分化跟洗脑，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不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他们要拉高，就是比如说陆地战不能用，他们现在要打网络战，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终于意识到资讯战跟网络战有多可怕这件事情。那他们可能想要，第一个可能想要保护自己，那第二个说真的他们也想要反击回去。那其实我前几天听一个访谈，我就是在他在访问一个资安教授，他说其实你要攻击中国，你不用做假新闻，你就把真新闻丢进去就好了。然后我一听，哇，干，真的耶，就是这讲的超有道理，就是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层面啊。然后像最后讲回来，就是这个新闻 Twitter 一被 hack， 它股价瞬间掉 5% 嘛。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今天真的这个骇客是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方法，哇塞，这真的会有一种 Twitter 可能明天这整间公司就蒸发掉，对吧？
我觉得现在如果大家不用 Twitter 的话，我还真想不到还有其他什么样的社交媒体是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在上面去做活动。 Facebook 不算， Facebook 有些国家没那么红，或者说美国人可能自己年轻世代也没有在用，但 Twitter 基本上就是大家都还在用嘛，所以我觉得
对，因为大家主要是很主流的新闻可能第一时间都会 po 在 Facebook， 讲错，会推在 Twitter 上面，所以最第一线的消息至少在美国这边通常不会发在 Facebook， 一定会发在 Twitter 上面。然后你会看到很多记者啊什么的，他们都非常非常爱用 Twitter， 因为就是简单快速，然后可以扩散的非常快，你也不用管说那个以前就是还要通过层层 Facebook 的演算法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吧？我觉得这件事情还值得可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或者是大家这礼拜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是你 hack 进去，对不对？你会想要做什么？ 想要听一下。
对，这一点我比较好奇，反正背后的阴谋论太多了，但我们想知道大家有什么样创意。如果你 hack 进去之后，
你会有什么厉害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到时候可以大家一起讨论看看。
然后再执行下一次 hack 是不是？
没有没有，
讲的好像我们要有一个 action plan 一样。
不能乱讲，不能乱讲。这个到时候 FBI 你知道他那个临近计划，说明他现在正在监听我们录音，哦、
他们已经听到了，
不一定。
哦、对，他已经在存取我们的这个仪表板了。
完蛋了！
看到第三个人要加入录音了。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对，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好，接下来我们第一个主题不开玩笑，就要讲什么？
超级严肃，
超级严肃。嘿、hey, ，就是嘿，嘿，
要笑啊，要笑，
嘿，嘿嘿，吴宗宪，
对，
嘿，见鬼了，
超恶的，哎、欸，超像的、欸，哎，超像、欸，哎，
不是，我们要讲嘿这个东西，嘿是什么呢？嘿是最近这两个礼拜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软体。就是非常非常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服务，它是什么服务呢？哦，我讲出来大家一定会笑我。它是一个要付钱的 email 服务。大家一定想说，哇靠，这什么年代了，你还在付钱用 email， 白痴哦？
或者是什么年代了，你还在用 email？
对，就是到底在干什么啊？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讲这个？哎，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就是。Hey 这个服务呢，它就是一个付费的 email， 那一年它现在说是收99块美金，大概就是3000块台币左右，那你就会有一个这个 @hey.com 的 email 信箱。那到底为什么它这么突然这样子大爆红呢？因为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它重新的去设计了这个 email 它里面的一些功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来再来跟大家仔细的这个 go over， 然后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功能。那最主要它会大爆红是因为它去挑了 Apple 跟它对干。我跟你讲，这个行为真的超猛，就是你这样一战就可以成名了，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哦，我今天每天假设在练拳在那边打来打去。那我想红，那我要干嘛？我就在网络上说，他妈的馆长给我出来，我要把你打爆！哇靠！我告诉你，第二天我就上新闻，对不对？或者是说，哦，我今天这个我就是一个小废物，然后我可能是刚刚开赛车，我觉得我做出一台全世界最快的赛车，对不对？我就说，这个 Lewis Hamilton 出来，我绝对开得比你快，或者藤原拓海给我出来，我们 PK 甩尾，就是你就去挑战这个领域最大最强的那个大怪兽。棒，保证你一战成名，对不对？不管他你是不是用什么九阴白骨爪打馆长之类的，但是你只要有 guts 敢讲这件事情，你马上就会红。那 Hey 他就是做了这件事情，他去挑战 Apple， 挑战什么呢？就是他就是说，因为 Apple 他有一个分润机制，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工程师，你今天是一个公司，你把你的这个 App 上架在 App Store， 那苹果。就会抽你 30%， 你所有的利润他就是要抽你 30%。 那以前到现在大家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啊我上架那我就是听你的话，没有，嘿、hey, 就是说我不要，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反托拉斯法 antitrust， 你这个自己寡头市场，你这个独占，没有也没有独占，就是两个嘛， Apple Store 跟这个 Google 的这个 Play Store，那他们就说我不要，我觉得你这样子不行，拿30%太多了，你这是球员兼裁判，因为你同样的哦，我这做 email 的服务啊，我同样你根本就是我竞争对手啊，你有这个 mac.com 对不对？那你这个 Apple Store 又是你开的，对不对？这是裁判球评人这些球证都是我的，你凭什么跟我斗？是的，那就是
画面出来了，
对不对？对，嘿，就是做这件事情，他说我不要。你这个太夸张了，30%太扯了，我不要付，一状告到朝廷之上，所以接下来大家新闻就开始关注这东西到底在干嘛。那这个是一个面向，那现在当然很多讨论嘛，比如说在欧洲，在美国就有很多讨论说，哦，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 Apple 收太多啊？有什么更好的机制啊？因为他们在讲说，其实很简单嘛，比如说像你 Spotify 或者是你 Netflix， 那。 他们这些东西都可以你自己去他们的官网付钱，然后你去 App Store 把这个完整版抓下来，然后就可以用。可是 Apple 好像他好像不让 Hey 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跟 Apple 跟 Hey 说，哦，就算你的人做了这件事情，不管他是不是在我平台上面付钱，你都是要分我 30%， 因为他最后是在我平台上面抓你的 App 下来，所以他们就超级不爽，他们就跳出来说，我不要付这个 30%， 对不对？所以大家就关注到这个新闻。那接下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这个 email 它在红什么。我知道 Teddy 你有去申请这个试用嘛，对不对？
对，我在他预约的时候我去申请。
那你一开始你一开始为什么想要用？
其实我先介绍一下这个 Hey 他为什么这一次可以闹这么大，或者说他凭什么可以吸引大家的目光，而只是出了一个 email。 因为其实说真的，现在用 email 的人已经真的开始逐渐减少，然后竞争也很激烈，好，但是美国人还是很爱 email。 那这一次做这个 Hey 的这个公司呢，叫做 Basecamp。 好，那应该说他们这家公司曾经出过一个软体叫做 Basecamp， 然后 Basecamp 它其实就是一个专案管理软体。好，那这个公司其实是算美国开发软体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好，他们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在开发各式各样的线上软体，专案管理的啊，好，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好，那我记得大概是1999年吧，他们就开始上线做这件事情了。那他一直不是跟美国主流的科技公司走一样路线，说哦，我们要超级无敌扩张啊，然后我们要你知道出超多产品线 dominate 整个市场干嘛之类的。Basecamp 这家公司呢，他基本上算是非常专注在他们做这件事情上面。然后他们有出一本书，反正在讲 remote work， 他们算是很早就开始在讲 remote work 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好像只有在芝加哥办公室。就是他们有开一个办公室，但是就说啊，如果你们想来你们可以来，但如果你们不想来，那你们就在你原本的地方上班，好，贡献你的这个专注度，这样就好。就这些事情听起来现在在今年被谈得非常普遍，可是在就是今年以前的时候，或者说甚至是在几年前的时候，他们就很早就开始实行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是一个蛮强调work-life balance 一家公司，他们觉得说我们不需要去走现在什么什么什么 growth hacking 啊，还是什么去冲流量啊，干嘛这样？我们就是好好把我们的产品打磨的漂亮，然后把东西做好，好，那使用者就会回来用了。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到现在，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要收钱的。像以前就是会大家会讲什么 software as a service 啊，或是干嘛，在就是。他们的那个年代，在 Basecamp 推的那个年代，其实这些东西概念都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算是一家很多思想、很多运作方法、很多产品设计的概念上面走得非常前面的一家公司。好，那我们就再讲回来，嘿，那这家公司呢，就出了一个哦，然后 by the way， 某一种现在非常流行的程式语言是他们公司发明的，他们公司的老板发明的，叫做 Ruby on Rails， 就 RR 是他们发明的。好，然后他们所有的东西也都还是用就是 Ruby on Rails 去写出来。那这次这个 Hey 其实说真的啊，我觉得他红啊，我自己没有很理解他到底为什么很红，但我讲一下我观察到的几个。第一个，他的 domain 非常漂亮，就是 hey.com。好，现在大部分人是用 Gmail 嘛， Gmail 你说他还是听起来有点 geek 啊，就是哦什么东西的 mail， 但是 hey.com 你不觉得听起来就很生活吗？对不对？很随性，我觉得这很好，很潮。好，然后他们的界面上面设计呢也是漂漂亮亮，一直以来都是 Basecamp 这种就是蛮温暖，好，然后没有那么科技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就觉得哎 OK， 就是看腻的 Gmail， 看腻的这个各大 email 之后，那我们来用这个，哎，焕然一新。接下来他大概提了三个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印象的三个点。他其实主要啦不是说他真的把 email 怎么样重新发明一次还是干嘛的，没有。好，但是 email 呢，我觉得对大家来说他解决的就是大概这两大痛点，然后再放了一个第三个点。第一个痛点呢是你会有很多的 email 进来，好，那你每天一打开信箱可能就是50封，可是你不知道从哪里看起，所以他会帮你去判别你觉得哪些人是重要的，哪些不是重要的。好，那这个东西其实说真的啦， Gmail 也可以做到，只是 Gmail 做的方法比较是问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 important， 是不是，是的话我就帮你把全部归类在 important。 好，但是在 Hey 上面他比较是用一种很像是用人性思考的方法，他就说，欸，那你觉得这个人重要吗？ 你想不想多看一些这个人的信，大概是用这样的方法去问你，然后如果你觉得你回答是，好，他就多给你一些这个人的信，好，就是把他排得比较高的位置，所以这个是就是 priority sorting 的第一个功能。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是你会很多的信，好，那你要怎么去做这些东西的回复？哦，刚刚那个东西，像他也会替你把广告商的东西去做分类，其实这个 Gmail 也做得到。好，所以然后再第二个，我觉得他做的事情是他把流程重新再顺理一次，可以，所以可以让你觉得你在回 email 的过程中没有那么的痛苦。好，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它有什么样的设计，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申请试玩看看会比较准，因为我觉得我讲的话其实不一定大家会有那个感觉，尤其是我觉得年轻世代其实没有什么能用 email， 对吧？那第三个东西它其实是，我记得那它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它会去帮你把你的附件，不管是什么 Word 的档案啊，你的照片啊，朋友寄来的影片啊，全部都把它归类在某一个地方。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找说，谁寄来的什么东西，那你就还要去找那封信。但在他们上面的话呢，他就给你一个很大的储存空间，我记得好像100GB 吧，你就可以去存这些东西，所以就等于是你很方便就可以浏览你朋友寄给你的这些照片。可是我想大家听到这个地方一定会觉得说，我到底为什么要去用另外一个不是 Gmail 的东西，然后我还要再去付钱给他。我觉得 email 这种东西，你要说什么？
我想要补充一点啦，就是 我最近因为 我看了蛮多就是他的资料啊，我觉得大家他最大主打的是两个，一个是这个 screener 的功能，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第一次寄给你的话，第一次寄信给你，那你会可以去决定说你想不想再看到这个 email。 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在他的这个有点像是他的界面上，他的 app 上面做，而是他在他的 server 那边就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会有一个 screen。 那如果你一旦按了 no，这个信就再也不会进到你的信箱里了，就不是像说你一般的东西，它可能是把它丢在比如说垃圾信或什么，没有，这个信就再也不会来骚扰你。所以它等于是会有一个，等于是它在进到你信箱之前，它就去帮你做一些分类。那当然这个也是你自己操控的，我觉得这个是它很主打的另外一个点。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它把，因为像大家现在都知道很多广告 email 就是会有 email tracking 这个系统，它可以完全的把这个东西挡掉
啊，隐私我觉得是很大一个卖点。
没错，就是像我们前几天不是前几天，前几集有讨论到的嘛，就是以后网络的面向就一定是会你不要付钱，但是你本身就是那个产品，就是你会要牺牲一点你的隐私给广告商。另外一个就是你付钱，那你会完全的被保护到，这个就是完完全全跟我们讲的是一样的路线嘛，就是我付钱，我不要我的隐私被人家打扰。就是比如说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比如说你会有时候公司的什么会收到一些 email， 然后就说你好，这个吴先生啊，我是某某某某公司的什么谁谁谁啊，我想要跟你约一个会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然后你就不理他，一看就知道垃圾啊，删掉。结果过两天他寄一封信来说，吴先生你好，我看到你这个有打开我们的信哦，可是你没有回我们，是不是你最近太忙了呢？这个是礼拜三我有一个空，那这三点钟可以的话你回个信，啪嗒，你看完你就把它关掉。结果又个礼拜说，我上个礼拜有寄一封信给你哦，我知道你有看到，可能是你知道，妈的嘞，我就可不可以不要再寄给我了。我跟你讲，大家如果你有上班，你一定有遇到这种信啊。那因为为什么他会知道，就是这个 email 它里面可以塞很多的这种小的追踪码，它可以知道你什么时候开，你在哪一台，你在什么这个系统上面开，你在手机上开，你在电脑上开，你在哪里开，你在美国开，在台湾开，或者是你开完之后你有没有读，你有没有读完，你看了多久，你有没有按里面的连接，全部它都可以追踪得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简单，你随便上网找一个 email marketing 的工具，十个有十个全部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嘿，它就是可以帮你把所有这些恼人的东西全部挡掉，全部都看不到，就是人家想要 track 没办法。那当然其他就还有就是像 Terry 讲的一些很方便的一些，他把这些思维全部都稍微做了一些变化，就是你可以很方便的很快速的回全部的信，或者是说比如说你每个月他都会寄，假如说你的这个银行都会寄账单来，庞当他就把所有银行寄来的账单都整理在一起，所以你只要打开来之后， 哇，你就可以看到所有他可能去年寄的信都会在一起，他就是把它分门别类归类的很好，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看到哦，之前发生什么事这样子。那大概就是这主要是大的改变，跟其他就是小的 email 的改变，这是他们宣传的点啦。不过我觉得像用起来可能就是 Terry 像这样子，他有就是你有去试用，就是你应该是还是最最最有感觉的那个人啦。
我觉得他吸引我的点真的就是他不会去扫我的信箱，然后想办法去卖资料给我。因为你看像现在是 Google 啊，其实任何一家免费厂商他们全部都在做这件事的啊。那你说你手机上面的这些 App 啊， Spark 啊，或者什么很多免费的 email 软体，他们怎么存活？他就是去扫你这些资料，然后把它拿去卖掉。他们这个不是偷偷做啊，他全部都写在使用者条款里面，就告诉你说我会把你的资料扫起来拿去卖掉。那这个 Hey 他们就说我们不会做这件事，因为反正你一年给我3000块嘛，我就可以 maintain 这个 server。那所以我就不会去卖你的资料。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走这种就是不想要自己的资料被拿去卖啊，我觉得消费者的意识开始抬头了，就是跟那种女性的这个意识开始抬头，大家会开始越来越在乎自己的这些使用者的权益啊什么东西的。那你就可以考虑像 Hey 啊，或是有其他什么 Prompt Mail 啊，或者是最简单你如果是 iPhone 的 user 的话，你也可以去申请就是 Apple 他们自己送你的这个，早期是 Mac 啦，现在是 iCloud.com， 你也可以去申请。我自己是觉得Mac.com 就是你知道 Apple 提供这种东西，他们比较不会去卖你的资料，或者是 Apple 真的能不能够去对你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难。可是 Google 的 Gmail 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你只要寄信进去之后，它大概不用几分钟，它就可以在它系统里面去更新完你这个人的 profile， 然后下一次你再登入 Google 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广告就会全新的为你而打造。好，那至少 Apple 没有这些东西可以给你，它只能推音乐给你听，那也不错了。
对对，我觉得这个会变成一个，如果啊这东西真的红起来，那变一个潮流，以后就会是一个你知道吗？一个很像宅宅圈的身份证。比如说我今天去应征一个工作啊，如果我是主管，我看到这个人的 email 是 hey.com， 我想哦哟，这个有 sense 哦。如果我今天是做一家网络安全的公司，我一看到 hey.com， 我就先把这个履历加20分，说哦
可以哦
，OK
可以哦，
这个人有 sense， 他宁愿花99块，他也不要他的隐私被人家在外面卖来卖去，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会至少啦，可能在前一段时间，大家会变成一个小小的指标，至少我会这样觉得，会觉得说哦，如果我看到 hey.com 的人，我会觉得哎呦，这个人会有一种哎呦有读点书的感觉。
我觉得这其实很像是一种个人的品牌，像假如说如果你看有一个人拿了环保筷啊，环保习惯，然后说哎，这个人对于这个东西的意识是强烈的，所以你在跟他讲话呀，你就知道你有什么样共同的话题啊，什么这种东西的。对，那那个人反正我觉得就是从这些东西可以看到一个人怎么去看待他的生活，跟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在乎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真的真的，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那个履历过来或什么的，那上面那那个结尾是 at yam.com 番薯藤，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我一定会找来，这个我一定会找来，因为我想说，哇操，你密码没有忘记，而且你这么早开始用了，前辈，
对，
这个你如果应征经理等级的职位，我们就一定找你。好不好？年轻人，如果你用什么 hotmail.com 啊，还是什么 yam， 还是什么 mail 2000，我们就觉得哇 ，respect， 想要跟你多聊，但是想要了解为什么你在用这个东西。
哎，我觉得你这个思路蛮好的，因为我原本要说哦，我一定不会找你来，就什么老古板，但是哎，你这个思路超厉害的，就哇靠，就一进来问他说，哎，你这个 email 还能登入啊？
对，纯粹想要交流一下，就是 email 使用经验。哎、欸，你让我看一下番薯藤现在 email 长什么样子。
真的，哎、欸，很屌、欸，哎，很屌、欸，
超屌的啊
的，
超屌。其实这个真的是代表每个人的 identity 啊。你看，像你看，你如果去找那种什么台湾我们印东西的时候啊，你要寄信到店家，他们会用什么信箱？我跟你讲，大概就是一个 HiNet。他们会有什么 MS32.HiNet.net，
对对对对对，
小老鼠前面就会加不知道是电话号码还是一组很奇怪你不知道什么意思的一些字串，对，然后影印店通常都是这样，或是那种水电工啊干嘛，传统一辈他们用 email 信箱都是 ISP 送的，
对对对
对，
哦，哎，真的哎，真的没想过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新潮在乎这个你知道 privacy 啊或干嘛之类，你就很适合去注册一个 Hey，
没错，
我觉得 Hey 蛮酷的。
对，真的蛮酷。我应该有空，应该也会申请一个来玩玩看。就反正他现在有一个免费试用嘛，就可以试试看。
而且这个很早啊，所以大家也是很适合拿去跟同事聊天，或者是让助
炫耀
炫耀一下。他手机 App 上面都有，网页也有，所以很方便使用。
对，大家试试看，然后再跟我们讲心得感想。好，
没错没错。
好，这就是这一拜两个主题啦。那最后不免俗的来看一下听众留言。Teddy， 你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礼拜呢，我们在 iTunes 上面收到的留言有一则。好啊，这个听众叫做 Mihohok， 然后是应该是来是一个美国的听众。好，标题五星推推，谢谢。啊，他就内容是说，好喜欢这种听到隔壁桌阿北聊天打屁的话题。从 Tesla 小短裤到 NBA 要开打，每集都笑死我。By the way， 两位的笑声超疗愈的。本来只是听白灵果和古癌，现在某某已经是我们第一名。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超级，真的先拍手拍十分钟，
真的
超级感人。因为你知道，你列出的白灵果跟古癌都是现在超级强大的 podcast，
对，前三名，
前三名绝对逃不掉。对，还可以业，甚至可以业配的那种，就他们很强，他们真的很厉害，不是说哦平白无故就跳上去，就是啊侥幸，他们真的很厉害。但是如果这大家听完他们，然后呢还觉得哎、欸、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并驾齐驱，就是成为你们生活中的某一个选择，对不对？占据你们一个礼拜这么宝贵休息时间的一个钟头，我觉得很感人啊，
真的超感，就是像说哎。欸我今天看到高以翔，然后转过头来看到 Teddy 跟 Dave， 我说哇，你们两个跟他一样帅，我看，哇看一样的那种概念，你知道吗？就是哇，身先身偏，酥麻，真的全身从头到脚一阵酥麻哦，这个吹捧真的是让我们知道，
真的是满分的吹捧啊！我们也是给你五颗星，这个吹捧五颗星，马屁有拍好拍满，
真的拍好拍满。但是说真的、啊，我看到他第一句说，好想听到这种隔壁桌阿伯闲聊打屁的话题。我请
问一下，对不 对？到底谁是阿伯？
你觉得我们是怎样？
哪里有阿伯？你听到我们两个之外还有什么声音？没有吧？
对吗？你觉得我们是五十几岁是
不是？对，我们五十几岁，我们很老是不是？
对啊，我们只不过讲出一个番薯藤 email 而已。
对啊，
对啊，刚才讲到一个蔡琴而已。哪里
对啊，这还好吧，不到阿北吧，对不对？像留言的时候、
啊、
就说年轻男子，
对对对，但是阿北是一个点，第二点就是隔壁桌闲聊打屁，你知道吗？因为最近、啊、
你觉得这不好、
啊？不是最近，你知道台湾的这个网路上面各大购物网站已经买不到雪怪这件事了吗？
真的，
雪怪就是。那个录就是一个电脑用的收音麦克风，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开 podcast
哦、对，
超夸张！我自己身边就有一坨人开始想要哎试试看试试看啊！当然除了我们身边的人之外，超多这种你知道吗？我一方面觉得开心，就是他们把很多的人带进来，但另外一面我就觉得说哇靠，在干嘛抢我们市场？就是很多红人对不对？明星。艺人、歌手、YouTuber， 砰，全部都这样冲进来，然后他们都自带流量，所以呢，他们只要一进来，咻就冲上那个 Podcast 的排行榜前几名。
对对。
然后那我们这种默默无名的这种小朋友就没有办法，就很难跟他们比嘛。
我们就隔壁坐阿伯啊，吃饭都会碰到，但再也不会碰到了。
对，但这个我觉得还好，因为我相信他们带了更多的听众，会有更多的听众知道我们，这个是一件好事。但是。反过来讲，就是你知道吗？是雪怪卖到缺货，我真的觉得超神，因为大家都在狂开 podcast， 然后我也听了蛮多，就有一些听起来就是看真的是路人聊天呢、欸。
哦，你的原句是说这些公阿小，是这样吧？
没有，我不会讲这么粗俗的话。
哦，就是不懂在讲什么
啊？对，不是就。这个听
完，你看是结巴，不知道讲说公阿小之后还有什么可以形容，对不对？
对，他妈的，到底在公阿小？这哦，我不知道 Teddy 最近有没有听一些其他的。
欸、有，我开始会就是因为我觉得 YouTube 开始就变得有点无聊，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在家无聊啊，要打发时间，或是通勤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其他的 Podcast。那其实我同时也想知道，就是现在 Podcast 很红，那到底大家都在做什么方向是什么？ 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在网络上写说，哇，现在90%的这个 podcast 说，哦，是干话系啊，很好笑啊，干嘛？哎，然后我就不免想到说，哎，那我们萌萌站起来是不是我们也是，你知道打了这种东西在跟大家分享？
没错。
然后我们是不是这90%？不过，我最近听很多不同类型的啦，像假如说有些在讲音乐的啊，然后什么什么爱情的啊，然后鬼故事的，很多人在讨论，可是我不敢听。然后还有资安的，我有听一个资安的，就是在讲说资讯安全，我觉得有点宅，但蛮有趣的，对吧？那听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是听别人在讲什么样的内容，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透过就是别人的声音再去探索不一样的生活跟不一样的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可能上班都很忙，假如说早上9点上班，然后晚上10点11点才下班，所以你根本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太多社交，你不太可能认识太多新的就是跟工作无关的人。可是我觉得听 podcast 这其实就能够让你去认识不同的人，尤其是这种个人品牌在做的时候。他们如果不是说，好、像百灵果是很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公司啊，或者说其他的，其实我听那些很小众，就是觉得哇，其实也蛮有趣的。但我真的也觉得，就是会有一个蛮可怕的现象，会是说大家都在讲自己是干话呀、自己是闲聊啊。那我觉得我们的节目还稍微好一点，至少会挑一个主题来分析一下，听不同的见，讲不同见解给大家听。那有些就真的是在闲聊，你知道吗 ？Purely 100%闲聊，我觉得有点我有点没办法驾驭。
有一些就是很明显，就是感觉很像他开一个 podcast 出来，就是为了要跟他朋友聊天，找一个借口。我们来，就是你知道，来聊聊，
对，
就是来聊聊，然后放一个 podcast， 但没有要攻击任何人。我相信这些大家想要试试看，超级鼓励，只是一点个人的心得，就是哇，居然你知道吗？我看到就是有一个数据，就是说什么哦，好像上个月还是这半年 podcast 成长了2000%嘛，因为前面真的
2000就是20倍，对不对？
不止吧，2000有20倍嘛，我也不知道，2000是，反正就是成长超级无敌噼里爆炸多，然后我觉得很好，至少很多现在主流的一些新闻啊，或者是媒体都开始关注 podcast 这一块，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好的。那当然还是推荐大家，如果想试的话，真的可以试试看，因为。说真的，这就是一个门槛很低的东西。你今天你只要有一支 iPhone， 你就可以开始做 podcast。讲白了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那只是如果大家真的要做的话，就可能要自己想一下，因为这个现在真的节目千千百百种，什么东西都嘛有人讲。那我觉得聊天系的真的超多的，那你怎么把它做一个稍微？有一点主题，然后或者是有一点新奇，有点不一样，找到那个还没有人讲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很有挑战的地方啦。
对，
因为这个制作成本很低，所以大家要能够就像开一个部落格一样啊，你要说不跟大家写同一个主题很难啦。那比如说你的角度要多刁钻，那个你真的要花时间，我们也是花很多时间去想这件事情。
对，所以。对啊，最后一点小小的心得分享给大家。虽然我们也不是很强啦，但是我们应该也是比人家提早进场了一些，对不对？
至少这个想法是在5年前就有，先喊再说。
真的，但是说真的，我后来有仔细想哦，如果我们真的5年前就开做，说明我们早挂了，你知道吗？
不会，
是吗？
以我们这种毅力，你知道吗？这个，我跟你讲，如果我要回顾我的2020跟2019。录 Podcast 这件事情绝对是我做过最有毅力的一件事情。我今天看到很多的分析报道讲说哦，有什么录什么一集两集就死啊，还是什么他们是说多少一个月，是不是？我想说哇靠，这太简单了吧，我们都已经快录了1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中间没有任何一次我跟 Dave 说我不想要录，或者说我们可不可以改成2个礼拜，我常常有这个念头，但我最后最终是讲不出口，因为我因为真的很就是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你知道吗？大家你们可以试试看，你每个礼拜都要去做这个哦。我们还算是轻松的哦，我们的主题就是比较就是
闲聊一点
啊。对，你看那些那个什么日更啊，我、哦、干，我真的觉得对那些人是 respect， 你知道吗？对 ，Andy， 我觉得做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毅力啦。然后
对一个毅力，
我们还是希望听到就是听众给我们一些就是 feedback。我知道现在其实，在 Facebook 上面有很多的留言，然后大家有时候也会私讯给我们，但我们希望更多听听看你们想要听什么啊，或干嘛。但我们是不一定会照你们讲去做啊，但至少参考一下说，就是我们的听众他们的兴趣是什么，他们想要多了解这个世界什么东西，跟用什么样的方向。那如果我们觉得说，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聊啊，那我们就会把它并进来。
真的，最后就你刚刚提到 Facebook， 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没事的话，可以去 Facebook 搜寻一下。虽然啊，完了完了，又在讲一个阿伯在用的东西。谁、
啊？对不起，对不起。
对，你可不可以做一个 Instagram 账号或什么，做一个抖音？
没有。对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开一个？不不，我认真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开一个比较年轻人一点的管道啊？
哦，可能需要哦，我觉得。
但因为我们是老人，所以我们真的还是蛮熟悉 Facebook 的。
不是，我讲刚才提到 Facebook， 就是说其实上面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留言，大家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虽然现在还小小的，对不对？但是
我觉得要念一下。
好，
因为我觉得真的他们很有
才华。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太厉害，我每次看到我都拍拍手。
我甚至是录完这个之后，我自己比较期待看到观众的留言，因为我觉得哇，就是我看到你们又要发挥什么，跟我们你知道感觉那种 battle 一下，还是回应我们那种感觉。
对，好。
你要念吗？
跟大家分享一下，给你念，给你念。
好，我们这一集呢有两个算是比较新的这个听众，好 ，Kiki 王 ，Kiki 王的时候很突然的听到萌萌站起来，这一集的小短裤讨论笑死我了，呵哈哈哈 ，T 真的很有画面，立刻 follow， 就是这个你知道他已经笑到手都在抖到那个没有办法好好打字，你知道吗？
快逃啊，
刚刚那
一样的道理，
对对，那个什么英文啊，注意火星字都跑出来。然后下面就有一个也是新的听众留言 ，Ruby 黄，他说我也是，尤其 HTC 小管都笑疯了。然后 Kiki 王就说 ，Ruby 黄，对啊，真的太有画面了啦 ，Made my day， 谢谢大家。我们这一集呢，就是因为穿了这神奇魔力小短裤，所以我们讲的小短裤效果特别好。那如果大家以后呢，也是喜欢这开一个 podcast 讲小短裤的话，欢迎跟德武买一个他在美国穿过的小短裤，好不好？那这个就是会有带来魔力。
对，或者是如果你们真的那么想知道的话，你们 这一集对不对？听完之后就留言说，我想要听一下蛋香膏试用心得。
不是，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只要有人留言，我就去买，然后我下一集就来跟大家分享，他妈用起来到底什么感觉？
我跟你讲，你完了，你完了。我跟你讲，我先拿赌，下一集会有至少三篇人留言。
说到做到，说到做到。
好 ，OK， 好好 OK， 但不要拍，还好我们不是 YouTube， 好不好？
不要拍，
不
要拍，
拜托不要拍。哦、我们这不是黄标，这可能红标或黑标 ，Johnny Walker 黑标了。
哦，好，靠，要完了，我那天没有查价钱，要是一罐$100怎么办？
哦，我
妈的，完年去，完年去买黑，我也不要买蛋香膏。
No no no， 我跟你讲，你这样一讲，不是有人说要投资我们吗？他就立刻出钱帮你买蛋香膏，在买麦克风之前。
好，没问题，没问题。
好
，OK。
下一个呢，是我们这 Top Fan 廖代码小姐。嗯，应该是这样念啦，反正我们现在都叫你代码姐，我们内部的称号。
代
码妹，代码妹，对，她看起来真的超年轻的、嗯。听完这几句老图，实在心有戚戚。我也是 Zoom 的苦主之一啊，然后疯挂号疯掉。她也真的去给我们上传了一张图片，所以我们有时候节目里面没有讲到的，或者忘记附图的听众，谢谢你们帮我们附了一张图片，好不好？
真的，哎、欸，从来都没附过图啊，每次都是我们要偷偷上来什么东西，
就事后不理啊，录完就
第一集
解脱了，
事后不理，妈的。完全真的是完全解脱，完全没在po。
每次说他提供什么网址没有啊？
不负责任，王子病，
烂节目，
烂节目，谁要听
好？好，真的啊。然后再来是哇，我跟你讲，先拍手，好不好？这个留言要先念之前，我们先拍手致敬一下。我跟你讲，这个人叫做 The Top Fan 潘苏林，他的名字已经改了，不叫做潘苏林，叫 The Top Fan 潘苏林，是一种致敬的那种感觉。
我想说他姓李哦，怎么有人姓哪里有姓李的在那边那个
李踏粉？
对，李踏粉、哦、好，
没有那个李就是一个你知道唯一一个尊称，像空白键的感觉。
对，
好，潘苏林呢这一集我跟你讲，大家一定要上 Facebook 去看一下，他那个截图妈之屌，你知道吗？他说看了下，其实 Tesla 小款还不错看嘛，还是因为麻豆的关系差低。不过以老美的 size 身形适合吗？笑脸，我想他做这个图，妈真的是超屌。他把萌萌站起来那只，我们那个算是马对不对？
对，彩虹小
马。那只马呢？他把他的身体跟他的那个脚啊颜色涂掉，然后把那个裤子换上去，完全是一个刚刚好的地方，然后尾巴还有接上无缝。我差点以为这是什么超级无敌专业人士做，还是真的有这个东西？
真的
超级无敌专业，你知道吗？
他就是把那个 Tesla Sexy 小短裤穿在我们的马上，然后帮他画了一只脚，超厉害，
真的是超厉害，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好，所以这个是 The Top Fan 潘淑玲，
以后就让他当我们 Facebook 小编好了，帮他或者帮我们
广告。哦、视觉总监的吧，对不对？
视觉总监，对对对对。
我合理怀疑他本身就是艺术家，真的超强。
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真的
下一个呢？这个是 Maggie 高，这个、嗯、这个人是不是认识？你认识啊 ？Anyway， 他就说敲碗
是，他应该是杰米粉。
哦，难怪杰米说你今天早上躲进衣柜。OK，
对对对。就是从那个从我室友那边收到爆料，对不对？这种事情就是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早上躲进衣柜，真的昏昏沉沉，还穿内裤，
而且很热，
很热，热到爆，
热到爆。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一样感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麻烦大家到 Spotify 就是追踪我们，或者是到 Apple Podcast 刷个五星留个言，或者到 Facebook 陪我们聊聊天。我们如果心情好的话，会回一下，
意思就是不会回你啦。
没有没有没有，好，就是这样子。那这礼拜就到这边结束啦。我是德吾，
我是 Teddy，
下礼拜见喽，拜拜，
拜拜。